金锤殿下朱穆英和御侠客李建飞在双龙饭馆吃饭，遇上了个丑八怪。这个人不仅长得古怪，而且说话话里头带话，就引起两个人的怀疑，想跟他套套近乎，从他嘴里头套出一些实话来。可这个人呢，有时候高高兴兴开怀畅饮，有时候低头不语，弄得小哥俩的心里啊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。后来李建飞见他吃的不得灵了，这才问他：“朋友，请问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啊？”“
听明白了，问我姓什么叫什么。”“这个我大概姓天吧。”“
姓天？这姓还没听说过。”“
我的名字叫天地宽，你说天地多宽广啊，故此我起了这么个名。”
这哥俩一听啊，知道他胡编的啊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名字就是个代号，那么假如说他就是天地宽。李建飞接着问：“您是哪儿的人？”“
我也说不清楚我是哪儿的人。哎呀，我是苦命人出身呐，走南闯北。听我爹说我是山东根儿，听我娘说又是江苏的人，始终也弄不清楚究竟我是哪儿的人。”“
那么你现在住在哪儿？”“
住在哪儿啊？四海漂泊，居无定所呀。反正呢，我丈爷拴腿肚子上，人走家搬，走哪儿哪儿就是我家。”“嘿嘿嘿嘿。”“
您说的是实话，
信不信由你呀。不过这都不关紧要，还是谈谈你们的事儿吧。二位啊，是不是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啊？”“
那您指什么说的？”“
你看怎么还装糊涂啊？方才我说的非常清楚，实在人就得说实话，就得办实事，别兜圈子，我烦这套。你看你们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们俩。”
朱穆英一听：“那你说说我们是谁？”“
先说您，您就是金锤殿下朱穆英，对吧？您是御侠客李建飞，对吧？”“
哟。”两个人一听，这人很了解情况，更不能等闲视之了。“
那么天地宽兄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俩？”“
嘿，你们是名声在外呀，提起你们二位的赫赫扬名，夫如尽知啊。你看你们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们呢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“
哦，既然老兄认识我们俩，那么就请你帮帮我们的忙。”“
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吃了人家嘴短，拿了人家手短。你看看，今儿个怪我没带钱，其实我也没钱，结果犯了馋劲儿了，吃了你们的东西，哪能不给你们帮点忙呢？这也是应该的。不过叫我帮什么忙吧？
老兄既然认识我们，方才你含含糊糊说十几天事情没有进展等等等，看来你很了解内情啊。
这个你得说实话。
嗯，不错，我了解点情况。你们想干什么，大概我也知道一二。说到这儿，他往左右看看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，二位是不是想找国宝十二元辰炉，想找皇宫内院纪检刘刀的凶犯，想找劫法场的凶手，是也不是？对极对极呀、啊！哟，这么说你全知道？哎，不敢那么说，没说嘛，料小一二。那么请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，甭问，甭问啊！咱说话点到为止，交给你们个底，我可是好人啊！你们别怀疑，你们要认为我是歹人，咱就没法往下谈了。有些事儿我是点到为止，不需要刨根问底，一问我烦了，我还就不说了。好吧，那这个茬我们先不问。那您说事情怎么能还有进展呢？哎，这么谈就对了。这个我看这事儿啊，你们瞎撞笼子不行，你们是不是想找一个白胡子老头？哎，对呀、啊、越说越对呀、啊、但不知那老头家住何处，姓字名谁呀、啊、其实我看用不着，你们找着那老头啊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这事儿我深感为难呐、啊，我呢指个方向，你们去找一找，也许嘛能有眉目，也许空去白回。行了，朋友，您指点迷津，您说我们上哪儿找去？哎呀，我看不说也罢吧。俩人一听就急了，为什么不说？哎呀，你说我要告诉你们去找去，那个地方可是龙潭虎穴呀，恐怕你们二位去了就活不成。你说一片好心帮你们的忙，结果把你们坑了，拿你们当点线送给人家了，我于心不忍。你说我不说吧，吃了你们的东西也是于心不忍，故此我左右为难啊。李建飞一笑，朋友，你尽管说，哪怕我们头掉了在所不惜呀、啊、我们干的是这种事儿，怕死能行吗？朋友快说，我们上哪里去找？哎呀，看你们这个英雄气概，可亲可敬。好吧，我先给你们提示一下啊，不过呢我还没吃饱，能不能再加几个菜，再来一斤酒，咱边吃边谈。可以，我加，过来。又要了四个热菜，全是肉鸡鱼，然后又要了二斤好酒。这主一看乐了， 天，够意思，够意思，
就冲这个意思我就得说，我可吃了啊。哎，不错不错。他又吃了一顿，俩人瞪眼瞅着，盼着他快说。等了好半天，他吃个不得灵了，把嘴擦了擦。哎，我给你们提示一下啊，我说李建飞呀、啊，那天放假你们在聚英楼楼上不是遇上韩玉虎了吗？
啊，是啊，
韩玉虎拜了个老师，那老师叫什么名你还记得吗？此人姓包，叫包孝天呐、啊。 人送绰号螳螂王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
你们怎么不从他身上讲究？这螳螂王包孝天是不是死在你手上了？
是，
要论能耐我没人家大，但他把我逼急了，我用败中取胜把他给劈死了。
这就对了，就应该从他身上入手啊。
你想想，包小天叫你劈死能白死吗？
哎，
你没打听打听，包小天家大业大呀，打手成群呐、啊，那帮人能善罢甘休吗？
对，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、啊。哥俩一听来了兴趣。
是啊，
听说他住到南京城外螳螂寨。
对了，
在这往南走12里地就是螳螂寨呀、啊。
对这个主我多少了解点，
螳螂寨的人不管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会两下五八抄，而且都是老包家的当家子当族。要说起来连成串，户大人多，足有3-4千口的，那是包氏家族啊。包孝天一共磕头5个人，他是老大，他还有4个师弟，能耐都十分了得。他还有不少的徒弟，个个都是武林高手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包孝天的老伴儿，哎呦，人送绰号叫母夜叉。精雕啊，雕饰掌中一条大棍，横勇无敌呀、啊，杀人都不眨眼睛。听说这个包孝天还有个女儿，这女儿叫娇娇，大名叫什么我记不清楚，掌中一口宝剑也有1人敌。另外包孝天还有老岳父，就那刁氏母业主的爹，这老家伙可惹不起、啊、人中的剑客，武林的高手，杀人不眨眼睛。正因为如此，老包家没人敢惹。至于死鬼韩月虎想请包孝天为师，从表面上看包孝天答应了是贪图钱财巴结势力，实则不然了。据我所知，他不光为这个，他另有目的。可是死鬼韩玉虎并非了解内情，我想包孝天背后有人支持他，螳螂寨包氏家族有人支持他，而且支持这个主是个了不起的人，要事有事，要钱有钱的。正因为有势力，他们才专横跋扈，为所欲为呀、啊、就在天子脚下横行。我推测包孝天被你劈死了，你可捅了马蜂窝，老包家的人能跟你善罢甘休吗？是不是这一连串的事情都是他们家族干的呢？你们想过吗？
对，
哎呀，李建飞闻听啊，站起来一躬扫地，朋友，你可帮了我们个大忙了，我得怎么感谢你？
对呀、啊，太谢谢你！今儿个我们没白挨累，就交你这朋友算交着了。哎 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啊！我方才那是放嘟噜屁，那是一厢情愿，我是推测，究竟是不是人家，这玩意还在两说着。只是呢，给你们提个醒。
朋友，要这么说，我们多谢了。你把地点给留下，事成之后，我们必有重谢，连皇上都给予赏赐。
哎，别别别别别别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我就想问一问，我都说了，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
朋友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们吃不下去了，现在就赶奔螳螂寨，要探听个究竟。
哎呀，我可不是扫你们的兴，二位啊，也慢说，就你们哥俩，就你们十一小二十二小也白搭工啊。哎，可能你们觉着你们有军队，回去调动千军万马围困螳螂寨，把这些贼一网打尽。我可告诉你们，千万别那么干，那可是下下策呀，那叫打草惊蛇，你的军队还没等到呢，他们早就跑了，到了那会儿可真正成了海底捞针，连影你们都找不着了，还谈什么百日破案。办这种事情，一个要稳，一个要准，另外还得狠，那才行，还得有真凭实据。你们要做不到这一点，今儿这话我算白说了。
哎呦，两个人一听啊，你别看这个主长得挺难看，这个人胸藏锦绣，富有良谋啊，比我们强得多得多。所以建飞就问，那朋友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
我说嘛，稳。怎么个稳呢？这玩意儿咱们得抓着真凭实据，不能捕风捉影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也是猜测，未必是事实，万一冤枉了好人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要求一个稳字，先去打探打探，这是应该的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。
好吧，那我们哥俩就去一趟。
不行，我呀，话还没说完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好人呐。帮忙那得帮得底，送人得送到家。既然我说了，我得负责到底。我舍命陪君子，帮你们个忙，要去我也跟着
呀，
求之不得呀。朱木英就皱眉，心说你这嘴儿挺能叭叭，要论到武功，你行吗？这光靠说可不行，到了时候得玩命。这天地宽看出来了，我殿下，你是不是以为这我没能耐，狗掀帘子全仗嘴儿啊？朱木英心说这家真神仙呢，连我心里的事儿他都能猜透。想的这是肃然起敬，是，你有这么一说，我怕你的武功盯不住，再把命给他搭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说实话，我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，从小也练过两下五八抄。一般的人呢，还真就到不了我眼前，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饭桶。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咱仨人不能都去，去俩留下一个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比方说去这俩人真摊上事儿了，叫人家逮住了，发生意外了，甚至死了，外边还有个活的呢，马上回去送信儿啊，搬请救兵啊，咱仨要一块儿去，全被人家捂持到里头，别人都不知道信儿。你们二位以为如何呀？李建飞点点头，言之有理。那谁去谁留下呢？
我胡说呀，我看玉侠客咱俩去，
把金锤殿下留在外边，让他通风报信。
金锤殿下一听搬脑袋一拨了，我这可不行，要去我得去，我不能留在外头。怎么说朱木英也不听，怎么办呢？后来这天地宽出个主意，
我看这样吧，咱别争了，平天由命，咱抓阄得了，抓着留下的就得留下，抓着去的就得去，你看这公平合理不？
三个人全同意了。再看天地宽从账房要了张纸，借了文笔，把这纸结成三块，然后他说，
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我写，你们俩人可不准偷看啊。
朱木英李建飞在这等着，再看他背过身去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把笔还给人家，把这仨纸条团弄团了，往桌上一放。
我说谁先抓？
谁抓？朱木英啊，性情暴躁，伸手就抓你了。
我先抓，先看看你那写的什么。哎，好嘞。朱木英打开一看，不去，嘿，这个倒霉呀！
天地宽乐了，
怎么样？老天不让你去，那我们俩人这就不用看了。你不去，那肯定我们俩人去。
他把仨纸揪拿过来团了团了扔了。其实朱木英上当了，这偏壁宽呢耍了个小心眼儿，这仨张纸条写的都是不去，谁先抓谁倒霉。可朱木英那么聪明，让给绕到里头。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，李建飞会了账，看了看日头，往西摘呗，早呢。因此三个人起身赶奔螳螂寨。离着螳螂寨三里地有个小村落，他们找家店房就住下了，让朱木英啊就住这店房拼劲儿。他们两个人夜探螳螂寨，好不容易盼得天快黑了，俩人起身，临走之时告诉朱木英，你记住，最晚最晚明天这时候我们俩回来，成也罢败也罢，我们俩肯定回来，要不回来你就是出了事儿，你马上去搬兵求救。朱木英听明白连连点头。再看两个人离开店房是直奔螳螂寨。这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进了寨子。哎呀，李建飞一看这寨子可够大的，东西南北四座寨门，外头还有护庄河，这护庄河呀宽了下能有两三丈，深了下也有两三丈，晚上把吊桥拉起来，你要过去就很难很难的。他们从南门进了螳螂寨，可刚进来，这天地宽就说话了，问兄弟你慢走，我有话要讲。